欢迎收看真言课程。我们今天要讲解的是第二课，内容是真言的神学与文学。对一个教育不普及的时代，真言的产生其实是最能让人牢记在心的一个教导啊。因为真言是有许多精简的短句、格言啊，去整个搜集、编纂而成啊。它的里头富蕴着丰盛的人生智慧。能够很自然而然地把一些让人觉得原本是很深奥的道理，却平易近人地进到人的内心深处。例如，箴言有一句非常有名的经文，那就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蚀骨枯干"。有一些基督徒医生在药袋外头就会绣上这一行字啊，你吃药治愈你的肉体只是短暂。这个我们的心灵需要靠主更多的喜乐刚强。箴言当中也有一句很美的话，一句话说的合宜，好像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这么简短的话，让人听起来却是觉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经典，相得益彰。箴言 Mashal 这个希伯来文，它可以解释成俗语，解释成比喻。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金玉良言，或者是所谓的俗谚，也就是谚语。圣经中的箴言主要是强调敬畏上帝而得的处世智慧，所以我们姑且以今天社会上会提到的这种所谓的智力商数 IQ、情绪商数 EQ、还有灵性商数 SQ、逆境商数 AQ。来做一个比喻的话，哈，这个箴言当中比较侧重的是一个人的 SQ、EQ 跟 AQ，而不是 IQ，因为 IQ 是天生的，但是呢，你的情绪商数、灵性商数，还有遇到逆境的时候，你如何去面对的逆境商数，确实可以靠我们后天慢慢的去培养，甚至慢慢的去调整的更好。箴言其实只是让我们知道，一个人无论再怎么聪明，如果他的品格操守不好，他的灵性是破产的，他的情绪是失调的，他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反而更大。也会有一些人，他是拥有很高的 IQ，他很会读书，但是因为他缺乏处事的智慧，而被社会边缘化，也确实有这一类的人。结果呢，他变得愤世嫉俗。所以，一个人可以是读书的状元，却不一定是社会的状元。问题是，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所以如何在社会生存，其实是很重要的。而箴言就是非常务实性的，在引导我们向上帝求取智慧，也就是得着所谓的 EQ，还有 SQ，还有 AQ，有更多的培养，更多的调整，让我们知道如何面对这个社会当中多元的挑战。其实箴言可以说是在圣经当中最属世的一卷。所谓的属世，不是指它非常的世俗，而是箴言里头谈的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会面对的一些问题。所以将来我们会来谈言语的部分，谈婚姻的部分，谈处世交友的部分，谈父母跟子女的关系。甚至谈到财富，谈到贫穷，谈到你如何对金钱的态度，所以我才说箴言是最属世的一卷。它明了我们在世界当中会遇到多元的问题，而箴言为我们提供许许多多方面在这个部分的一个教导跟提醒。箴言是让人觉得非常平易近人。因为里头没有提到一些在旧约当中你会碰到的神学主题，像是上帝的约、选民、救赎等等，而是很多都是谈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待人处事，即使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也能够很容易的来读进箴言。从箴言被列为圣经的正典，被列为圣经其中一卷来看，我们可以知道，上帝不仅关心我们跟他的关系，上帝也非常关心我们基督徒的人际关系。所以，我们不仅要学习做上帝的子民，我们要学习在地上 做人处事的道理。在圣经当中，箴言就是教导我们知道，在这世上有许多的人情世故，我们需要去了解，而不要逃避。当然，了解这些东西也不是帮助我们变得市侩狡猾，而是要让我们处事老练，得着智慧。在路加福音16:8当中，耶稣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因为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了一些不诚实的事，主人要把他辞掉了，而这个不义的管家就趁他还没有离开他的工作岗位之前啊，赶快私下偷偷的去免掉一些人的债务，好得着那些人对他的称许跟接纳。不义的管家一旦丢掉工作之后，别人自然会欢迎，或者是邀请他，或者是给他一些后路的介绍等等。总而言之，耶稣当时讲这个比喻，不是去夸奖这个不义管家的不忠不义，而是指他在应付自己在这地上的事，他比光明之子更为精明。上帝不是鼓励我们像不义的管家去耍弄心机，行事诡诈，对主人不忠，而是点出一个事实，某方面呢，这些经世之子的头脑转得比我们基督徒还快，他们懂得经营地上的人生，为自己铺好人脉。反观光明之子，属上帝的人，有时反而在世上的生活是迟钝的，不懂得处世为人的道理，反而还做了许多的反见证。虽然箴言没有像旧约其他经卷那样子拥有所谓上帝的约、拣选、救赎等等的神学主题，但它具备了一般智慧文学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核心，那就是敬畏神。所以箴言教导我们做人处事，完完全全没有脱离有关于敬畏神这样子的一个核心。关于敬畏神的主题是箴言当中最重要的神学，我们可以从箴言1:7、9:10、15:33、31:30都分别来看到这个强调。我们发现到箴言从一开始到结束，首尾一贯的核心就是强调敬畏上帝跟我们得智慧是有绝对性的关联。敬畏神在箴言当中出现20次，按字面的意思来看，敬畏神指的是对上帝又敬又怕。简单来讲，就是要敬所当敬，怕所当怕。诗篇33:8，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有一位美国学者叫艾特坎，他提到，敬畏耶和华一方面是指人以遵从的心承认上帝的崇高与圣洁，承认他与人以及他创造的世界万物完全不同的差异性，但这种差异性并不是拉开我们跟上帝之间的距离，而是引导人能够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尊荣上帝、敬拜上帝，也就是帮助人对上帝的属性有正确的认识，建立一个健康的属灵伦理。简单来讲，上帝是主，上帝不是偶像，不是奴仆，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指挥上帝，更不是在透过祷告做一个利益交换，你祝福我让我赚大钱，我就帮你塑金身，我就请野台戏来演几出戏来给你看，绝对不是这样子。上帝是主，所以他有绝对的主权，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愿、我们的渴望告诉他，但是成全在主。主有时候会透过祷告的过程在调整我们的道路，明白他的心意。诗篇25:12-14，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子孙也就是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跟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诗篇33:18，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跟仰望他慈爱的人。所以敬畏不是指怕上帝怕到一个地步，最好不要跟他打任何的交道。敬畏是跟上帝建立一个正常并且是健康的属灵伦理关系，知道他是爱我们的父神，我们将我们的重担卸给他，将我们心里所渴望的告诉他， 但是我们尊重他在我们身上带领的主权。上帝乐云跟那些敬畏他的人亲密，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他就亲近我们。在箴言当中，敬畏上帝不是抽象的，常常把敬畏上帝跟实践神所教导我们的话连在一起。所以我们从箴言的经文当中看到，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会在待人处事上彰显智慧，而这个智慧简单来讲就是耶稣所说的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虽然智慧文学是古代近东文化彼此交流之后的智慧产物，但是希伯来圣经当中的箴言却经常凸显出敬畏耶和华跟遵行上帝话语，也就是神的诫命、神的律法的一个平行的教导。这是希伯来智慧文学跟近东包括埃及的智慧文学所不同的地方。箴言当中强调敬畏神跟实践律法的精神，实际上我们可以从五经，也就是生命记里头看到。比如说呢，生命记四章四到七节，我照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来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这里就点出得聪明得智慧跟读上帝的话、遵行上帝的话是相连的。当你们的邻居住在你们那旁边国家的万民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啊，有聪明啊，哪一个大国的人有上帝跟他们相近呢？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有哪一个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今日在你们面前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想一想，很多时候我们到庙里面拜拜，我们求的只是个人私欲的满足，但圣经却提到上帝要赐给那敬畏他的国家跟子民是充满能力的智慧，让其他国家的百姓看到都羡慕我们。在生命记四章九到十节里面又说，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到的事，又免得你一生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子子孙孙。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教导你的儿女这样行。在生命记31章12到13节也提到，要遭聚男男女女孩子城里面寄居的，让他们听，让他们学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当中一切的话，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可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上帝。生命记6章1到2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未来要去得为业，就是后来他们离开埃及经过旷野进到了今天的以色列地的时候，他说在那地上遵行，叫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守他的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们的日子得以长长久久。读了这些经文跟箴言有什么关系呢？箴言三章一到二节，我儿啊，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的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跟平安加给你。箴言当中正好就反映出生命记里面这些教导。你在看完生命记，赶快再来翻翻箴言，你就会发现箴言的作者以父母导师的身份，频频用我儿啊来呼唤年轻人聆听智慧的训诲。我们刚刚从这些经文看到，上帝要让他的子民从遵行他的律法当中得智慧，让列邦列国的人去欣赏并且赞叹他们拥有这样的智慧，让他们在列邦当中被羡慕，让上帝的名被高举，并且要求他们要把上帝的律法传给下一代， 使他们的子女能继续蒙恩得福，并且遵行者会得到一个应许，那就是智慧财产权，这是比金银珠宝更加的珍贵。箴言当中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主题，那就是创造。创造的这个神学的主题，其实是上帝智慧的一个彰显。因为人在看到受造之物，包括这个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以及宇宙万物，我们感受到那测不透的智慧、奥妙与崇高。在箴言第八章当中非常集中谈到有关于创造跟智慧的关联性，这是有别于近东智慧文学最特殊跟卓越之处。上帝透过自然的启示，那就是创造，以及特殊的启示，那就是神给我们的圣经，还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向我们介绍他就是那一位智慧的源头。所以雅各书就提到，你们当中谁有缺乏智慧的，就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不要心怀恶意，也不要心里疑惑，就是放胆的跟上帝求，因为他就是那一位智慧的源头。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会常常提到敬畏上帝是智慧开端的缘故。所以你从箴言当中知道，很多时候得智慧不见得完全是从书本上，也不见得完全是从人生的历练上。在你要得到智慧的过程里头，你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那就是敬畏上帝的态度。箴言总共有31章，所以你们可以在一个月内一天读一章，就把箴言给读完。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透过祷告、祈求、感谢、赞美，求上帝让我们从他的话当中更得智慧。1到9章是一个结构很完整的一个单元，包含了十段训诲，主题包括了恶人跟义人的道路，聪明跟愚昧，追求智慧还是去追求淫妇呢？在这个单元当中，智慧以父母导师或智慧女子的身份发声。例如箴言8章1节，他用拟人化的方法来谈到智慧的邀请。他说，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他大声地说，众人啊，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智慧以拟人化的位格来向那些渴慕得智慧的人发出邀请。10章到29章是另外一个大单元，这个单元又包含4个段落，以所罗门的箴言、智慧人的言语、智慧人的箴言、西西家王的人腾路的箴言来作为一个区隔。这些箴言分别以单句的格言、双句的格言、多句的格言方式阐释非常琳琅满目丰富的主题，包括骄傲与谦卑、懒惰与勤奋、美好的言语与伤人的言语、财富跟贫穷等等。这些多元的主题内容有不少重复的地方，甚至同一句经文在别处还会出现一次，但读起来却很生动活泼。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好多文学题材混杂在其中。比如说它运用了同义平行法，箴言16章18节，骄傲在败坏人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骄傲跟狂心是同义的。另外一个叫反义平行法，就是颠倒过来，箴言15章1节，回答柔和的使怒消退，言语暴力的触动怒气。柔和对应暴力，他们是一个对比，相反的，这个叫反义平行法。有时箴言会用很巧妙的比喻让人读了发出会心一笑，像是箴言11章22节，妇女有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子上，一看啊，真是让人觉得好有趣。还有箴言27章15节，大雨之日连连滴漏，这个房子有一个地方破掉了， 一下雨哒哒哒哒哒，他说就像争吵的妇人一样，做了非常可爱非常有趣的形容。箴言还会用比较级哦，像箴言15:16，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15:17，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箴言17:10，一句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100下。还有箴言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反讽的教导，像箴言26:4，不要照愚昧人的话去回答他，恐怕你跟他一样。可是呢，要照愚昧人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己有智慧。到底要照愚昧人的话回答或不回答，到时候我们会进一步的做讲解。在箴言当中也有因果关系的强调，像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就讨饭一无所得。25:5，除去王面前的恶人，王位就靠公义坚立，这是一种因果关系的呈现。箴言30:31又是自成一格的单元，到时候我们也会进一步的来讲解。而箴言31:10-31更是以希伯来文22个字母为首所组成的字母诗。字母诗会帮助我们在读箴言的时候，特别是有一些人如果懂得希伯来文原文，就很容易透过这个所谓希伯来文22个字母的次序来背出31:10-31的内容。关于箴言的概论我就介绍到此，希望透过第三课的内容帮助各位更进到这个所罗门王所享受上帝赏赐的智慧宝藏里头。